好，我们今天讲的旧约概论，我们今天讲的第十一讲，之前我们讲了有摩西五经讲完了哈，历史书也讲完了，那诗篇跟智慧书也讲完了，现在剩下三堂哈，我们要讲的是先知书啊。所以旧约圣经最难读的是什么？每个人想的不一样哈，先知书比较不容易读哈。先知书有几卷？你们所知道的先知书有几卷？这样子啊，从以赛亚书开始哈，雅歌之后是以赛亚书，以赛亚书一直到马拉基书，总共有现在开始数，数数看，总共有17卷啊。大家有没有听过大先知书、小先知书啊？大先知是有4个大先知嘛，对不对？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还有但以理哈，我们称大先知哈。那这个称这个的是不是他们在编排圣经的时候说的哈？是后人在说的哈。特别是在初代教会的教父奥古斯丁，大家知道奥古斯丁啊，耶罗米，那他们提出来就说先知书里面啊，因为这么多啊，有17卷，所以他们就把它分类成大先知跟小先知哈。那小先知就是12个小先知书啊，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旧约圣经最后就是先知书啊。那我们之前有看到有历史，旧约的历史，有看到他的诗歌，他的这个智慧书啊。那先知书呢，它的题材一般来讲很多是用诗歌的形式写的啊，那也有是用叙述文的形式，所以比较混杂的啊。所以如果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要了解它的历史背景啊。比如说问你们有没有概念啊，以赛亚大概在哪个时代的？啊，我不知道，没有概念啊。以赛亚跟哪一个王有关系？有一个王叫西西家王，对不对？跟西西家王有关系啊。那还有没有其他的？耶利米呢，跟什么有关系？他的时代背景，你读到耶利米的话，你就知道他是在被掳的时候，对不对？约西亚王做王的时候开始，一直到这个耶路撒冷被毁啊，百姓被掳，他不是写了耶利米哀歌吗？啊，所以我们讲说他的时代背景大概是这个样子。那但以理呢，跟被掳的时期有关系，对不对？因为他是在被掳的当中啊，尼布甲尼撒王，还有这个波斯王古列哈，还有大利乌王，这些都是跟但以理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多多少少知道他的关系哈。还有以西结呢？以西结是在被掳的人当中啊，以西结书的第一章那边有提到哈。
跟大利乌同期了。
差不多同一期哈。我们讲说被掳有3次被掳，对不对？第一次被掳是在约雅敬王的时候，第3年，然后第二次被掳是在约雅敬的儿子的时候被掳啊。第三次被掳是就是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啊，之前我们都想过3次被掳。那但以理他是第一次被掳的时候被掳去的，那时候他是年轻人。那以西结呢，他是在第二次被掳的时候啊，因为他是跟那个约雅敬王啊他们一起在被掳的人，在加巴鲁河边，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有他的历史背景，所以有的有历史背景你就知道啊，他讲的信息跟那个时代可能有些关系啊。那有些先知有提到说他是在哪个时代的，记得我们旧约圣经的时候讲到年代的时候啊，不是讲公元前几年几年，对不对？那时候没有公元前，耶稣还没有出现啊。但一般来讲年代的计算方式是跟什么有关系？那个王做王的时候啊，所以我们这个中国现在记载是用几年，对不对？是公元几年几年。可是在以前呢，以前我们念历史念最痛苦的时候就是好多好多的朝代，对不对？啊，这个汉武帝的时候，现在比如说卫青去攻打匈奴是在哪一年啊？是汉武帝的什么什么元首还是什么元朔啊？几年啊？他们有一个年号，每个王的一个年号。大家有没有听过康熙啊？雍正、乾隆啊？乾隆几年啊？你知道鸦片战争是在哪一年吗？我们知道在清朝，在道光年间啊。道光几年？道光20年左右吧，啊，我也不记得，只记得在一 1840年啊，如果讲到是这个公元的话，就比较好记啊。你记这个皇帝的时候，有时候哇，记得真是搞不大清楚啊。
历史课我在睡觉，
历史课在睡觉啊。所以我以前在读历史的时候，好不容易再把这些那个皇帝的几年都记了，然后后来呢，才发现哦，怎么中国大陆记的时候还要再看19几年或者是西元几年哈。那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如果读到这个公元，以公元为标准的话，那个年代就有一个依据，有个根据啊，所以你就会有一个概念。不然的话我都没有概念，我以前的概念就是唐朝跟晋朝差几年啊，你们有没有概念？宋朝跟元朝差几年都没有概念啊。那清朝跟谁啊？那现在可以就连在一起了啊。如果你发现在清朝的时候跟华盛顿是在哪一年？1776年美国啊独立宣言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是在乾隆皇帝的时候啊，原来乾隆皇帝跟这个有点关系啊。那太平天国之乱的时候跟美国南北战争有点连上去了啊。所以我们在读的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哈。我们读圣经也是一样，读到圣经也是一团浆糊，看到这个年代的时候，因为他们也是用王来记那个年代啊，所以我们大概有点概念，以赛亚就跟西西家大概有点关系啊，耶利米就跟约西亚王，还有后面的西底家王、约亚金王大概有点关系啊。那此外我们就没有什么概念，所以我们要读先知书的时候，有的先知书哈，他会提到，我们来看看哈，这个以赛亚书，如果你看到以赛亚书的第一章，通常啊，他都会讲他的年代，那他的年代是以什么为准呢？是以那个谁做王的年代为准啊。你看第一章他说，当乌西亚有吗？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哇，所以你看到这个几个四个王哈，那这个四个王他们王做了几年，那你们就要去看了列王记那个表，记不记得哈？给你们看的那个表，哪个王做王几年，哪个王做王几年。所以你看约以赛亚哈，他的年代他写这个得到启示，他写的以赛亚书，他做先知是在这四个王。那再加上犹太的传统认为他死的时候是在马拿西王的时候，西西家他不是生了一个马拿西吗？对不对？所以他是在马拿西的时候殉道的啊，被马拿西王，因为他是最坏的王嘛，啊，是被他给杀了啊。那这是他讲说他得了末世，你就知道哇，这个几朝元老，我们有时候看到三朝元老哈，中国大陆有没有三朝元老？我们看到五朝元老，这个他经历过四个王，加上马拿西的话，可能就五个王了，啊。那算看，从约乌西亚哈，即使他的晚年，一直到这个马拿西，哦，这样下起来也大概有60年的时间了，哇！所以他做先知也做了蛮长的啊。那你看到耶利米书哈，我们看耶利米书的第一章，对吧？这边有讲到说，便雅悯的这个亚拿图的祭司城中，对吧？有没有这个耶利米的话就记在下面？那他是在位12年啊。然后第三节讲，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一直到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哇，所以他也涵盖的很久哈。所以从约西亚王之后，他有三个儿子哈都做王，还有他的孙子啊叫做这个约雅敬，他也做王，都包含在这里面啊。所以我们如果算耶利米做王的时间也蛮久的哈，你的说做先知的时间也蛮久的哈，大概有40几年四五十年哈。那所以你从一开始你就大概知道这个先知他的那个年代大概是这样子哈。那再来我们看以西结啊，所以从这个东西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背景了啊。那以西结有没有背景啊？也有背景哈。如果你看到一些第一章第一节，当30年，这个不知道是哪个30年哈，可能是约雅金被掳的30年，或者是这个他30岁了哈。他说这个这边也想，正是约雅金被掳去的第5年哈，第5年的几月几日等等的哈。所以这个30年很可能就是以西结他的年纪，有人这样说哈。所以这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的第5年，约雅金是第二次的被掳啊。第一次的被掳是在约雅敬啊，约雅敬是约雅金的爸爸啊，所以这样子，那个我们看到那个表格，你都可以把它连在一起。 那再来翻过来看但以理书哈，但以理书这边讲约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有吗？这是约雅敬在位第三年，这是第一次的被掳，西元前605年啊。那约雅金被掳的时候在西元前598年，这些我们都过在前面的讲义都提到了啊。所以你看到这个东西都没有照着年代的顺序，照理说但以理应该比以西结早一点啊。可是但以理他活得比较长啊，你看到但以理他后来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死了之后，他的儿子继位啊，伯沙沙，有没有啊？他的那个其实是他的外孙哈、啊，然后再来是古列哈、啊、大利乌王、波斯王，所以他在这个朝中，他也怎么样？他算是第一次被掳，可是他也看到70年后，对不对？70年后他们要从被掳的归回啊，所以他想哦，70年快到了，啊、所以他你看他在做先知做多久？做了七十几年了哈，所以有人在讲说他到最后看到了这些人他们被掳的归回啊，所以我们看到有他的这个年代，所以年代有的先知他只讲预言啊，发预言只是那段时间，可能在几年之内，有的呢他是从年轻的时候就在说预言，一直到后来晚年的时候还是在服侍哈，所以我们要看这个年代跟这个历史是有关系。再来我们看小先知哈，小先知是不是每一个小先知都有告诉我们他的年代？不一定哈，有的有，有的没有哈。哪些有呢？你看第一个小先知是何西阿哈，何西阿是在哪个时候写的呢？这边讲当乌西亚有吗？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哇，这个也是跟那个跟以赛亚有拼，对不对？所以他做的王爷做先知也很久了哈。然后讲说约阿斯的还有一个约阿斯的儿子耶罗伯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诶，这表示是什么？还有北国，对，那前面这个乌西亚是南国犹大，那后面耶罗伯安做以色列王，说南北国还在的时候，所以有的先知是在南北国在的时候，有的是北国已经灭亡了嘛，对不对？只剩下南国，所以我们看可以把它用这样子来分类，等一下我们就用这样子来分类哈，因为我们从何西阿书何西阿这边看到啊，他做先知是在南国北国都有王的时候，所以在耶罗伯安做北国以色列的王，但是南国呢他有几个王下来哈，因为耶罗伯安做王做很长啊，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他们做王的年代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就是有这样子来判断哈。那那个时候神的话就临到何西阿，所以看到何西阿也算是比较早的，那时候南北国还存在。再来我们看约珥书哈，第二个就是约珥书，你看约珥书他有没有提到年代？就没有提到年代了哈。那第一章就说耶和华的话临到哈皮图尔的儿子约珥，然后啪啪啪就开始说话了哈，然后而且说的话也不多，只有3章啊。那这个就没有年代，这个就我们就不知道说他到底在哪里。所以我们讲到旧约圣经，我们要读旧约概论啊，我们要把它的这个背景，我们是做一个有系统的介绍哈，我们并不是说逐章逐卷的这样子来看哈。所以我们看到约珥这个就没有年代了哈。阿摩斯有没有年代呢？我们来看阿摩斯第一章哈，有哈，他说当犹大王乌西亚，哎，以色列我哈约阿斯的儿子耶罗伯安，哎，乌西亚跟耶罗伯安，刚才我们看到哈，跟何西阿很像哈。那这个有一个牧人阿摩斯得到牧师论到什么？论到以色列了啊，论到北国。那他是哪里人呢？后来我们发现他不是北国人，他是南国人啊。但是他到怎么样？神呼召他到北国去发预言。所以我们看到有些话他是对当时的讲，像以赛亚的话都是对犹大国说的，可是阿摩斯的话是对谁说的？是对以色列，北国以色列。是在哪个时代呢？是在南北国，那时候有哈，有乌西亚王，也有耶罗伯安王，好，而且还有讲到大地震的那个前3年哈。那这个历史上并没有它记载很清楚哈，那只知道在这个耶罗伯安的时代也有这个事情发生哈。所以阿摩斯我们看到他还算是早期的啊，早期的先知。再来我们看厄巴底亚啊，我们再翻过来看厄巴底亚，我们先把这个整个go through一遍哈。厄巴底亚书哈，它是全旧约里面最短的哈。你们读过厄巴底亚书有吗？啊，有没有印象？ 他讲什么都忘了哈，一年读经一遍这样看过去了哈。哎，他就一章，全旧约最短的一卷书啊，所以如果你们啊读这个很辛苦哦，哇，我都还没有读过一卷书，创世纪当然很长啊，它有50章，哎，读厄巴迪亚，保准你5分钟就把它读完了哈。那厄巴迪亚他是哪个时代呢？有没有写？没有哈，这个跟约珥一样，没有写，他只说厄巴迪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论到什么呢？是不论到以色列还是犹大还是哪里？没有，只论到以东，哈，只讲到以东一个国家。以东，我们知道他是这个以扫的后代嘛，啊，雅各以扫，所以他不是以色列人，啊，他不是跟那个没关系，他是在局，啊，我们的邻邦，啊，以色列的邻邦，他是论到以东，论到外邦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哎，神的话他有给以色列，有给犹大，对不对？有给他的子民，也有给外邦人。啊，所以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讲说，哎，为什么这先知书要记在圣经上，有什么意义在那里呢？啊，其实有它的意义，等一下我再解释哈。好，我们继续再来看约拿哈，约拿有没有提到年代？这边没有提到年代，马上神的话轮到哈，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啊，那约拿是那他到底哪个时代的人？哎，你发现在列王记那边有提到他是哪个时代的人？他是耶罗伯安那个时代的人哈，所以我们这个年代至少在列王记上面有他的记载啊。讲到这个神借着约拿对当时的耶罗伯安说了很多的话啊，但是没有记载在圣经上，那只记载着约拿哈，神有话给他，叫他干嘛？去告诉谁？
尼尼维。
尼尼维，哎，怎么告诉你？又是外邦的，对不对？所以神的话不只是临到这个以色列，对。当时约拿讲了很多的话哈，等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哈，在列王记下哈，大家看列王记下的第十四章哈，在第十四章的第25节哈，讲到耶罗伯安哈，之前我们看到耶罗伯安很重要哈，有两个耶罗伯安，第一个耶罗伯安就是以色列他们分裂成两个国家的那个北国的第一个王，他叫做耶罗伯安。那这个呢也叫耶罗伯安，但是他是后来的耶罗伯安，所以我们有时候把它称为耶罗伯安二世，把它区分一下啊。那这是在以色列王的后期了。25节讲到，哎，他很厉害哈，他做王做了41年哈，可是他行耶和华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可是他那个年代，他反而是怎么样？很有能力，把国家治理得很强盛哈。而且强大到一个地步，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借着啊以色列的神借着他的仆人啊加特西佛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啊，这个约拿所说的竟然没有被记载下来，可是约拿跑去跟尼尼微说话这件事情呢被记载下来了哈，所以约拿的这个时代我们就可以把它连在一起哈。所以我们在读这个旧约概论的时候，你第一个你要知道这些先知他们的年代啊，有些不知道我们可以推测一下啊，推测一下说这个时候大概是北国灭亡了没有，还是没有，还是还存在啊，还是说已经被掳的时期啊，我们大概都可以从这话中可以找得到啊。好，那我们约拿看完了，我们再来看弥迦啊，弥迦书。那弥迦书第一章就讲到他的时代哈，他是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还有西西家在位的时候，哎，所以他的时间是跟以赛亚很像，对不对？跟以赛亚很像，所以他得了耶和华的默示，然后论到耶路撒冷、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所以他论到的是北国的以色列跟什么南国的犹大，哎，所以他没有论到尼尼微或者是这个以东其他的国家哈。主要是对神的百姓说的话啊，那你发现弥迦跟以赛亚都是南国的，哈，那而且他们讲的话很多很相像啊。那个到时候我再讲解，你会发现以赛亚书，你读以赛亚书，你把那个弥迦书一起来看，啊，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经文很相像，几乎是一模一样。我说，哎，奇怪。我说我们考试哈，考试老师发现，哎，你们怎么答案都一样，是谁抄谁的？啊，那我们说，哎，这个谁抄谁的？啊，到底是以赛亚抄弥迦还是弥迦抄以赛亚？哈，啊，等一下我把那个经文给大家看啊。那其实神的启示是怎么样？ 神的启示，哎，讲的是同样的话，然后给这两个先知听啊，所以哎，他们两个都写的蛮精确的啊。那所以等一下，我们来看这两个的比较啊。所以以赛亚跟弥迦哈，我们在讲解的时候就把他们可以讲在一起啊。那接下来我们看纳洪啊，纳洪他也是很短，只有三章啊。那他有没有讲到哪个年代的？没有讲到哪个年代，一开始就说论到尼尼微的末世啊，就是纳洪所得的末世。哎，什么都话都不讲，马上说尼尼微如何如何如何。后来我们看这个讲的就是说尼尼微将来的结局啊，就是他要被攻下啊。所以果然后来这个事情也发生了啊。所以这个哎，约拿也讲尼尼微，这个也讲尼尼微啊，这两个好像有点不一样啊。那约拿讲的尼尼微，尼尼微悔改了。纳洪讲的尼尼微，他没有叫他悔改，他马上就给你审判啊！意思就是，可能是约拿在讲的时候，尼尼微城那时候神还保留他，因为他悔改了。那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哈，因为从约拿去一直到这个尼尼微后来被毁的时间，中间相隔了蛮长的一段时间哈，所以他们悔改之后，神就当时不灭他们，就保留他们。可是后来他们又做很多坏事啊，所以过了一百多年后之后呢，哎，神就让尼尼微就是被毁了。神就用纳洪的话来宣告啊，所以纳洪呢，我们知道他可能在后期所讲的啊，那再来是他的年代也不知道，好吗？没关系啊，我们知道有他的里面的内容有就好了啊，这个最重要的。再来是哈巴谷呢，哈，我们看到哈巴谷，这个哈巴谷也是一开始就说到先知哈巴谷得的末世，他也没有提到他的年代，所以到底是什么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他里面讲的内容提到一点。提到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啊，神要审判他们。那审判的时候，神会找谁来审判他们呢？找加勒底人啊。记不得有一句话叫做啊，义人必因信得生，有没有听过这句话？这句话是保罗引用的，引用的就是引用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哈、啊。那义人必因信得生，对，你如果是你凭着信心的话，你就会存活，你就是义人了啊。然后呢，前面讲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就是神要差遣加勒底人来惩罚他们哈。所以加勒底人又是巴比伦人哈。所以这个哈巴谷他的预言所讲的是对谁说的呢？就是对犹大啊，因为犹大将来是要亡于巴比伦，他不是对北国哈，北国是亡于亚述。那是个，所以这个话有可能哈、啊、是在后期所说的哈、啊，因为他们已经神已经定义要审判，神已经定义要审判以色列是在西西家王之后哈、啊，西西家的那个时代，他不是病好了吗？有巴比伦的使臣来看他的时候，以色列说哦糟糕糟糕，你们啊你的后代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啊，那所以这个讲到他们要被掳到巴比伦是在以赛亚有提到，然后哈巴谷。也有提到啊，后来这个先知耶利米的时候，他就见证这件事情啊，所以哈巴谷可能是在比耶利米还早的那个时代。虽然这里没有写，但是我们知道他讲的内容是指的犹大将来要被掳的情形哈。啊，再来我们看西番雅哈，那西番雅那就提到他年代，这个年代就比较晚了一点了哈。他说从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啊，约西亚的儿子。啊，几个儿子他们的那个时代，巴比伦就打上来了啊。他们第一次被掳就在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的时候啊。那所以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西番雅哈、啊，是在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啊。那神的话就临到西番雅，他讲的话是什么呢？讲的话也是讲到审判的内容啊，审判的这个宣告。那这个也是比较后期啊，在约西亚王之后。好，那再来哈该书啊，我们再翻过来看到哈该书，哈该书是在哪个王在的时候？发现哎，这个王好像很陌生，大利乌王，大流士哈，大利乌大流士，哎，这个王是谁？列王记上有没有讲到他是北国的王还是南国的王？都不是，他是波斯王，他也不是巴比伦，他是波斯王哈，大利乌王是波斯。哎，你就会发现，哎，这个我们也读过，在哪里读过呢？你发现在以斯拉记，记不记得以斯拉啊？以斯拉记讲到以色列人不是回归吗？是古列王叫他们回归吗？回归到后来他们不是建圣殿吗？建到圣殿之后，然后后来停工了，停工之后，后来这个有先知起来，就是哈该啊，在以斯拉记里面提到，哈该就起来鼓励他们说，哎，你们起来盖吧啊！所以哈该 这是在那个年代，什么是年代呢？就是大力乌王的第二年的时候啊，讲说，哎，你们起来盖盖盖盖，他们说我们不能盖啊，这个王叫我们哈、哦、禁止我们盖啊，不管不管，你们先盖，先斩后奏吧。哦，你人家就是告我们说我们要盖，以为就是我们要叛变了、啊，我们这样弄不是就得罪他们吗？可是神说的，你要盖，你要不要？你要听谁的？
听神
的哈、哦，所以先知叫他们盖，他们就怎么硬着头皮盖了啊、哦、啊，他们盖了，凭着信心他们盖了，盖了之后呢，果然就有人打报告，惨了惨了，看他们要叛变了，干嘛？他们在那边盖着是什么意思啊？结果呢，大力乌王怎么样？英明啊，他不是像以前说人家说什么就去怎么样啊？以前的王昏庸嘛，人家告他们说他们要叛变，不明就里，真的就不让他们盖了啊。那大力乌王怎么样？哎，这个事情他们为什么要盖呢？啊，这个他们盖是经过谁的允许呢？啊，就把这个搞清楚，结果就搞清楚，发现什么？哇，这有一个诏令哈、啊，他们当初盖的时候是古列王叫他们盖的，那赶快把这个诏令拿出来。找，有没有找到？在仓库里面终于找到了，哇，这个东西是什么？哇，这个东西像价值就像清明上河图一样。人家觉得说不重要的东西，对大力乌王是很重要。之前不是跟大家讲到那个故事哈、啊，大力乌其实是古列的女婿啊，他不是这个王族继承人哈、啊。可是当时他们打来打去，他儿子也都死光了啊，到底谁是他的这个继承人？他其实跟他有亲属关系啊，他是堂兄的弟的那个关系啊，又是女婿，但是还是有血缘关系。可是有这么多人认为说我就是古列王的继承者，那现在大力乌王哈、啊、把这些都摆平了之后呢，他要证明他是古列的传人，哇，这个诏令，这个真是无价之宝，对不对？因为古列王的诏令，这个事情还没有办成，我把它办成了，对不对？那我岂不就是他的继承人了嘛？啊，所以他说赶快去办啊！有谁敢不办的话啊，我怎么样抄家灭族，对不对？还有叫西河总督赶快你从你的那个什么东西拿出钱来拨钱去弄啊！所以我这些以色列人也懵了，这些怎么回事啊？我们还会说会被人家来惩罚哈、啊？结果竟然、哦、什么东西？物资都来了哈，那其实都有神的手在这当中啊，所以哈该他是在大力乌王，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年代可以记在一起啊，跟历史有关系，可是跟神说的话也有关系。神接着哈该要讲的就是叫他们去建殿，而且说了一句话，这殿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啊，所以我们也常常引用这个经文啊，后来那个殿真的被盖起来，我们称为所罗巴伯的圣殿。所罗巴伯圣殿后来西律扩建变成西律的圣殿，那叫第二圣殿啊。耶稣也曾经到过第二圣殿啊，所以这是蛮特别的。所以我们看到哈该，那就是更晚期了哈、啊，更晚期在被掳之后的啊。那另外一个叫撒加利亚了哈、啊，那撒加利亚也是一样，大力乌王第二年，这个就有年代根据了啊，因为以斯拉记的时候就提到这个撒加利亚哈、啊、这样子，所以他们在这个时候。这个年代就记载了，其实是哈该跟撒加利亚是同一个时代的啊、哦。有时候把他们名字都写在一起，以撒记里面就提到哈、啊，哈该跟撒加利亚是名字是连在一起，所以正好我们有看到这两个先知书就连在一起。记得哈、啊，撒加利亚跟这个哈该是连在一起的这个先知。那最后呢，我们看到是马拉基哈、啊，马拉基。这个也没有讲到年代，照理说，哎，你这时间已经是很后期，应该你年代都应该记的，可是他却没有记哈、啊，所以有人在讲马拉基到底是谁写的哈、啊，马拉基是不是有马拉基的这个人哈、啊？马拉基的意思就是我的使者哈、啊，我的使者，其实他的信息跟这个我的使者也有关系哈、啊。那这个从这里有讲到说，这是他们被回归之后他所描述的一些事情哈、啊。那从马拉基书写完之后，旧约就没有写了，就停止了啊。那一般传统会把马拉基书当作旧约最后编成的或者写成的这卷书，所以之前呢，我们看在西元前500多年、西元前600多年等等啊，甚至700多年先知书有这样子的哈、啊。但马拉基人家说可能在西元前的400多年，啊，400多年，后来人家说就400年好了哈、啊。所以如果我们在讲到新约跟旧约之间隔了几年，我们会说400年哈，因为最后一卷书我们就把它定位在400年，那到底是不是真400年我们也无从考据哈，就说好姑且我们就认定400年吧啊，这样子。所以这马拉基书记得它是旧约圣经最后的一卷书，那最后的一卷书它讲的最后一句话就说，哎，就是 大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还没有到以前呢，我必差遣我的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这个以利亚就是谁？施洗约翰啊。所以我们后来看到最后一句话就交代一件事情，就说哎，这个那个日子要来了啊，你们盼望的救主来之前，哎，以利亚施洗约翰会出现了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先知他有一个开始，有一个结束啊。那这当中有17个先知，这是我们现在所编的啊。那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个，我现在就是把它整个整理啊，所以我们就要看讲义来看。那今天因为分3次讲啊，我们今天讲的叫做警告的信息啊。那我们今天看的先知啊，17个先知，我们看了6个，我们今天只看6个，就是何西阿书、阿摩斯书、厄巴底亚书、约拿书、以赛亚书跟弥迦书啊。那我会什么会怎么分类？我们先看下面的表格，有吗？看到先知的年代啊，先知的年代有17卷书哈、啊。记得这17卷书并不是按着年代的顺序排的，记得哈、啊。圣经上有很多啊，保罗的书信也是不是按着他写成的时候开始排的啊。第一个罗马书啊，第二个哥林多前书，其实他写的第一封信，保罗写的第一封书信是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在后面，对。可是为什么把罗马书摆在前面呢？可能犹太人的传统就是你越长的表示说哇这个启示越大啊，你就把它最重要赶快先读一下啊。所以呢最短的保罗书信最短就是腓利门书啊，这个排到最后面啊。所以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形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在先知书也是一样，把长的放在前面啊，以赛亚书啊很长摆在前面，耶利米书很长摆在前面啊，以西结书很长，那后面是比较短的，所以它并不是照着这个年代。那所以后来为什么有人被分成大先知小先知？记得啊，大先知小先知不是说它比较大启示比较多还是怎么样，它只是比较长，篇幅比较长啊，那这样就好了啊。好，那我们看这个表格啊，之前也给大家一个表格，对不对？现在再给大家一个表格啊，你看到有个 BC 是一个公定的啊，就是公元前啊。那有南国犹大的君王，对不对？然后再看旁边有个北国以色列有那个君王，有吗？所以这几个君王啊，你们多看几次就会越来越熟悉。有看到乌西亚，有吗？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啊，这几个王就是在先知书上有提到的。以赛亚书不是有提到吗？啊，还有在这个何西阿书也提到这4个王哈、啊。然后耶罗波安有没有看到？耶罗波安哈、啊，耶罗波安当王的时间比较长，所以他有时候涵盖下面的几个王哈、啊。那最后北国他是王于亚述帝国啊，最后一个王叫何西亚啊，他就在西元的722年他就亡了啊。那这个你看南国的部分，他亡了之后呢啊，那继续西西家还存在啊，存在之后他接下来有马拿西亚门啊，然后再来是约西亚王，看到约西亚很重要，对不对？然后最后一个王叫西底家，所以我中间几个王没有写啊，所以你就抓住关键的约西亚王跟西底家王。西底家就是犹大王的那个时候，大概是在西元前的586年啊。那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有先知啊，看到有先知用初体字，大家看到了啊。那南国的先知一开始写弥迦，有没有？弥迦还有以赛亚啊。然后北国的先知啊，因为他的话是从北国来的，或者是去北国去传讲的，一个是约拿啊，刚才跟大家讲他是在耶罗波安那个时代啊，约拿哈、啊。那好，那个大家知道加百农吗？啊，加百农啊，或者说啊，在加利利那一带哈、啊，人家想说约拿可能是住在那个地方哈、啊。约拿他是北国的先知，还有一个阿摩斯哈。啊，阿摩斯记得我们在讲的，他原来是南国的人哈，但是被神差到北国去讲那些哈话，所以我们说他是北国的先知哈。另外一个是何西亚哈，何西阿，而且他做王的他做先知的时间是蛮长的啊，有的传统说他也看到北国灭亡的这个先知哈，所以他讲到这个有关北国的事情，可是他也亲眼目睹北国灭亡了哈。那另外一个是厄巴底亚，我打个那个问号的那个，就是年代没有写啊。那我暂时把它编到这个北国里面哈、啊。那它不一定是这样子的哈，我只是给 今天让大家整理比较清楚哈。然后另外一个有打问号的是纳洪的，有吗？然后约尔嘛，哈巴谷，那这三个哈，我们大概可以判断它是在北国灭亡之后写的哈，北国灭亡之后写的，所以我们把它画一条线，它是在属于北国灭亡之后写的，所以我把它分类哈，分类我们讲的那个先知就以年代来分类，所以第一类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为什么是讲这六个先知呢？哈，是分裂王国，大家看到一个小旁右边写的哈，分成三类，一个是分裂王国时期，然后第二个是残存王国，只剩下犹大的时候，然后第三个是被掳时期，啊，这样子就比较清楚了哈。我们把顺着年代来分，所以今天我们看的是分裂王国的时期，啊，所以这个那时候王国还没有灭亡，对，北国还在啊，犹大也还在啊，啊，所以神对他们说的话，神是怎么样警告他们。所以今天我们讲的是比较多是警告的信息啊。那这些先知呢，我们把它分成六个先知啊，是属于在北国之前的啊。其实下面的几个约尔、哈巴谷啊、纳洪，这个约尔跟厄巴底啊，人家说不定他们是在早期的啊，但是没关系，我先是这样子分类啊，因为年代既然不知道，我们就暂时就不去判断他到底是哪一个。那只是说在这段期间啊，就是南北国还存在的时候，神借着先知说话。那六个先知里面有两个是神主要是对着犹大来说预言，那有两个是神借着先知对北国以色列发预言，那有两个神借着先知对外邦人说预言啊。所以就把这三个我就把这样子分哈。所以荷西阿跟阿摩斯他就是对着北国以色列发预言，以赛亚跟弥迦比较多是对着南国发预言哈，然后厄巴底亚跟约拿哈是对着外邦人在发预言啊，这样可以吗？
啊，
那这种分类也不是绝对了，因为以赛亚其实他也有对外邦发预言，也有对其他的发预言啊，那只是这样子比较简单让大家看得清楚啊，所以我就分成这个三类。这个礼拜今天我们看的就是分裂王国的先知，如果看到先知的那个名字有一有没有？啊，就是分裂王国的时候，看到二的有吗？二的就是残存王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只有犹大国，好，好。那三呢，就是讲到被掳时期啊。那但以理跟以西结，他是在以色列还没有完全灭的时候，他就被掳了哈，啊。那可是到后来还有一个耶利米，他也是啊，他也是目睹这个被掳，所以他们时间有点是 overlap 啊。那但我们确定就是哈该跟撒加利亚是在被掳之后。因为他们已经回归了啊，回归到波斯王的时代了啊，最后是马拉基啊，我们说大概四百年啊，这样子，好，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分类。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先知书啊，我们来讲解一下，按照圣讲义来看啊，最早期啊，希伯来文的圣经它分成什么？摩西律法、律法、先知跟什么诗篇，对不对？或者圣卷哈。那是耶稣曾经这样说过的哈，所以在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开始有先知书，但是他们的先知书包含了历史书。如果你看他们的分类哈，约书亚记他们也把它分成先知书，士师记也分成先知书，撒母耳记、列王记，哈，上下都是分成归类成先知书。那我们现在的分类是把它分成历史书哈，然后他们先知书还有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还有。一卷书是什么？十二先知书。以前的十二先知书哈，它没有分成十二卷，它就说一卷，一卷里面有十二个先知在那边说话啊。所以这样我们看起来总共有八卷，有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那但是74亿本，我们知道74亿本是在西元前200年的时候所编的，是希腊文的希伯来文旧约圣经啊，他就把先知书跟历史书分开来了啊，因为这样子呢太混乱了啊，把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分成历史书。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哈，那但是还有一些先知书，它是编在别的地方，编在诗篇里面的。哪些呢？是但以理书。哎，这个但以理书明明是先知啊，对不对？我们怎么可以把它编来？所以他就把这个但以理书也编进来了。还有一个哀歌，耶利米哀歌，对不对？那既然是耶利米写的，我们就把它 拿过来吧，啊，所以这样加起来呢，总共有十七卷书啊。那这些十七卷书里面哈，涵盖的范围大概有300多年啊。可以，如果我们看这个年表的话，大概西元前的770年一直到西元前的400年啊，所以300多年。那大概是从北国的后期啊，北国的后期到犹大被掳与归回的时期啊。那他们这些信息，十七卷先知书，他们的信息不仅说到南北国，也说到外邦啊，列邦、万国、万民，那不止指出当代的问题，也指出未来要的预言啊，也说出末世的审判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东西内容非常的广泛啊，所以有些事情已经应验了，有些事情正在应验，有些事情还没有应验啊，我们现在看也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有些东西我们也可以从先知说，哎，现在世界局势的发展好像就是这个样子。以色列人他们回国，那个回归嘛，复国之后，不是很多犹太人回来吗？哇，他们就拿着以赛亚书，你看就应验了这句话哈，他们从南从北哈，把我们召聚回来哈，嘿，就是哎，正在应验当中啊。那你看到末世的时候，神造新天新地，有听过新天新地？新天新地这句话从哪里来的？那答对了，以赛亚书哈，以赛亚书来的哈。我们读的以为是从启示录来的哈，但是其实在以赛亚书就有了哈。所以我们看到在末世的时候也写在这个当中哈，末世的全普世的审判哈，先知书也提到了。所以耶稣说旧约的先知书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什么？旧约是为给耶稣做见证的，对不对？律法给耶稣做见证啊，律法是影子，对。然后历史书给他做见证，诗篇给他做见证，还有呢，先知书也为他做见证啊。所以凡指着耶稣的话都必须应验。有没有看到耶稣的话？有啊。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写在哪里？他降生在哪里？伯利恒的一个马槽，对不对？哎，这句话这个文士好厉害，马上就引用。他引用的是什么？先知书上的话哈，弥迦书哈，弥迦书讲到说，这伯利恒不是最小的哈，他是在这个当中有个君王会出来啊，所以有很多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情景啊，你看耶和华把他我们的罪、众人的罪都归在他头上，这是出自哪里？也是先知书以赛亚书哈，所以我们看到指着耶稣的话都应验了。也是讲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也是应验了啊。耶稣啊，然后怎么样，他将来还要再来，也是在先知书上都有讲。所以我们从现在看来，很多的这个已经实现的啊，已经实现在基督的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已经实现了。但有很多仍然还没有实现的啊，我们等待末世的时候，我们要会看见这个是一定会应验的啊。好，那第一个我们就看关于先知书啊。那旧约的先知书哈，他们是以作者的名字为书名。以赛亚书为什么叫以赛亚书？因为作者是以赛亚啊。厄巴底亚书为什么叫厄巴底亚？因为厄巴底亚得了末世啊，所以以作者的名字为书名啊。那他们的名字都有特别的意思啊。啊，我现在不考试，以后如果叫神仙，我一定要考试。就是每一个先知啊，以赛亚的意思是什么？耶利米的意思是什么？啊，以西结的意思是什么？你如果知道他的名字的话，你对于里面的内容、里面的信息，你就掌握了一半，掌握了他的这个里面的实质的一半，这很奇妙的啊！因为我后来觉得，哎，我这样读的时候发现，有时候不知道里面讲什么。哎，你知道他的名字，以赛亚的意思是什么？耶和华的救恩，所以他讲的是神的救恩嘛，对不对啊？然后，讲到厄巴底亚，厄巴底亚的意思是什么？厄贝德是仆人的意思啊，这个路德所生的一个不是叫厄贝德吗？厄贝德的意思是仆人，厄巴底亚的意思是耶和华的仆人。这个耶和华的仆人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啊，跟这个信息有没有关系？他讲到以东啊，啊，有没有关系啊？还是有关系。后来发现有关系，为什么呢？记不记得啊？这个以东，这个以扫跟雅各在母腹里面干嘛？在那边打架，他们争什么？
争先
出来嘛，啊，我要做老大嘛，对不对？可是神说了，啊，这个两国在你的腹中，对不对？这国要大于那国啊，将来什么？
小的
服侍大的，还是大的服侍小的？
大的服侍小的。
大的要服侍小的，就是你要做仆人嘛，对不对哈？大的要服侍小的啊，所以你要做大还是要做小？ 那就让大的来服侍你好了，那你就变小了，对不对？你要做大还是做小呢？耶，在自己决定哈。耶稣也问门徒嘛，对不对哈？啊，门徒不是争相为大吗？啊，就是说，那耶稣说，这个这世上有君王朝权来管束他们，但是什么？在神的国却不是这个样子哈。你们如果要为首，你要为大，你要为小，对不对？你要为首的话，你要做众人的仆人，对不对？所以你要做大的，你有个条件，你想做大有个条件，可以。你要想做主人牧师吗？那你先做主人仆人吧。苏牧师常常这样讲，对不对？好，所以你要做大的，你就要怎么样去服侍，做仆人。所以耶稣是不是最大的？对，可是他又是什么样？最小的，他成了仆人，洗门徒的脚嘛，对不对？说你们要效法我，他跟他的门徒说，你这个我给你们做了榜样。所以耶稣想说，你们如果要做为首的，你就要去成为什么呀？众人的仆人。所以仆人跟做大做小有关系。然后厄巴底亚，耶和华的仆人，对不对？这个他讲到以东，以东是怎么样？后来受审判，他为什么受审判？因为他不肯，他肯不肯服侍他的弟兄？不肯服侍他的弟兄，对不对？因为他要抢哦，我要做老大，要弟兄来服侍我啊。那后来这个是他爸爸跟他说，我已经祝福给你的弟弟了，然后我已经让你做他的仆人了，你做他的，你他做你的主啊，你要服侍他。结果呢，以扫的反应是什么？哇，我命好苦啊，我为什么要服侍？对，耶稣命苦不苦？耶稣服侍甘心乐意的，以扫却是怎么样？我不肯服侍。那他爸爸也不勉强，神不勉强，对不对？那神最后怎么样？他爸爸就说，好吧，那我就给你另外一个祝福。好，那你不肯服侍他，好，祝福，祝福的时候就说啊，你也会得到这个，你会得到那个。但是你的这个兄弟要做你的主，可是到你强盛的时候怎么样？你要睁开他的恶，你就不做他的仆人，这样可以吧？嗯，他可能就不哭了。好，太好了，我不做，我就是不做，我就不要服侍。你不愿意服侍仆人，最后你的结果是什么？你的下场是什么？你的下场是，你就没有得到那个福分了，对不对？好，你就被赶出去了哈。你福分就是轮到你的弟兄那里哈。所以我们所看到他最后以扫他，你虽然是睁开了，你不肯服侍，还有一个情形，耶稣也讲到，有一天他不是要分山羊跟绵羊吗？好，分山羊跟绵羊，哎，这个然后讲说这个绵羊，哇，你这个蒙我父赐福的，可以进去啊。然后享受我父的快乐啊，什么什么，那个我做了什么事情啊？因为什么？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啊。然后我在监牢里面，你来看我，怎么怎么怎么的啊？哎，我哪有做这个事情啊？结果那个主耶稣怎么跟他讲？这件事你坐在最小的一个身上，你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哇，就是这样子，这么简单。当你服侍人的时候，你就可以进去了。那山羊怎么样？那山羊也是羊嘛，对不对？可是却进不去，而且去哪里？到永行里面去。哎，我们为什么到这里去呢？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我渴了，你们不给我喝。哎，我什么时候看到你饿了、渴了都不给你做这个事情呢？怎么样？他说：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坐在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没有坐在我身上。最后他就被不能进去。你知道耶稣也讲说，有些人被关在门外，他要怎么样？哀哭切齿。我们看到以扫有没有哀哭切齿？有啊，所以他当失去了之后，他就哭啊。父亲的心可不可以转回？没有办法转回。所以我们在读这个东西的时候，哎，有意思啊。你读到他的名字的时候，你发现跟这个有关系啊。所以后来再看，真的仔细推敲他们的名字的时候，真的啊。所以为什么我要跟你们讲说，你要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你就可以知道他里面所讲的那个内容的，还有神所要表达的东西哈。好，所以我们说他们的名字都有特殊的意义，而他们传达的信息多多少少跟他的名字有关系哈。所以明白希伯来文的名字的意思，就可以知道信息的内容哈。那另外呢，先知书的分类哈，我们说按着长短的话分成12个，大先知书跟小先知书哈。大先知书有5卷啊，以赛亚、耶利米，然后以西结跟但以理，然后还有一个哀歌，那么加上一个哀歌，因为我们说耶利米哀歌，我们就把它也归在进去。哦，它很短了，但是没关系，因为我们跟耶利米在一起哈，我们分类还就是这样子分类。所以5卷的大先知书，然后12卷的小先知书。 那十二卷小先知书就是在希伯来文圣经的哈，他就写十二先知书，他只是这样子哈。那后来我们后人就把每一个先知书把名字挑出来，变成十二卷书了啊。那这个分类是在奥古斯丁跟耶罗米，他们是初代教会的教父，他们最早出现的，可是现在已经被普遍采用啊。所以大先知书照着篇幅的长短，就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但以理啊。那所以这个包括再加上哀歌，那小先知书那就是后来我们所看到的啊，从何西阿一直到马拉基，它的年代啊，它的排列，大家就去看那个表格。那他的信息哈，你看先知不只是发预言，更是忠实传达神的话啊，神叫他们怎么说就怎么说。所以先知的信息当中有警告，有提醒，有安慰，有劝勉，还有责备，还有宣告审判的话啊。但是更重要的，在其中有一些弥赛亚的启示，你从这当中可以看到耶稣啊，看到他的属性，他的作为，甚至有些非常细节讲到他在哪里出生，他什么时候来啊，你知道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都写得清清楚楚，真准啊。在但以理书的第九章就是讲到那个时代啊，那个弥赛亚出现的时间是几乎是一样，七十个七啊，当中有七个七跟后面的啊六十个七啊，六十二个七。好，那所以先知的信息他有对当代所说的话，因为当时的时代很多啊，他们任意而行，他们去拜偶像等等的啊，所以他责备他们啊，要转离他们的恶行，要遵行神的道。那他们这个信息也有对万民的，不只是对神的百姓啊，也有对外邦人所说的话。所以包括尼尼微、亚述这个最残忍、最可怕的民族，神的恩典还是会临到他们啊。另外一个也代表神的主权啊。神也对古列说话，古列还没有出现的前100多200年的时候，神就已经认识这个古列了哈，也知道将来神要做的事情。还有一个是那信息也是对末世的信息啊，神借着先知说预言，讲到神将来要做的事。那讲到末世，讲到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先知书上很多提到末后的日子哈。那有时候末后的日子是指的弥赛亚来的时候。啊，弥赛亚，所以有时候我们讲末后的日子不一定是末世哈，讲到耶稣基督来的那个时候就是叫做末后的日子。好，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叫末后，他复活升天也叫末后，圣灵降临也叫末后，一直到末世哈，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这个也就都叫末世哈。所以有时候我们把末世跟弥赛亚把它连在一起，我们现在是不是弥赛亚的时代？也是哈，我们现在就是在末世了哈。因为圣灵降临下来就是哈，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哈，在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因为先知书很多讲到末后的日子哈，你看第二章的第17节啊，那16节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话，对不对？他引用约珥书的第二章、第三章哈。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在末后的日子，哎，这是不是末世啊？好像听起来好像末世嘛，哈。那神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这个事情发在哪里？什么时候发生的？在五旬节的时候发生。五旬节在2000年前，对不对？啊，神就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少年人要做见异象，老年人做异梦。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这个就是约珥所说的话哈。然后在天上奇事，在地上西亚有神迹，有血有火啊，有烟雾。然后日头变为黑暗，月亮变为血。日头变黑暗，月亮变为血，这是怎么回事？这在启示录那边有提到哈，
好像已经发生过了，
好像发生哈。有人说是日食哈，有人说是月亮变成血月哈。那这个就是讲到耶稣基督要再来，跟这个可能也有关系，因为在启示录也提到这个日子哈，讲到月亮要变为血哈，日头变黑像毛布那样子，然后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所以从神浇灌他的仆人使女五旬节开始，我们称为说这就是末后的时代，一直到什么时候耶稣再来， 主大而明显的日子，这段期间有多长我们不知道，啊，这个是都在神的奥秘，神没有人知道这个时间，所以这个都叫做末后的日子。所以我们看到先知书里面提到很多，哇，在末后的日子如何如何的哈。那记得大家看到这个时候，不要把它就讲到说一定是末世，也可能是讲到这个耶稣来的时候。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个今天讲的这个六卷啊，内容细节我只是点到为止啊，因为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讲这个那么细哈。那有两个是这个信息是对北国的哈，那就是何西阿跟阿摩斯，刚才我们也看了啊。以色列分成南北国啊，虽然圣殿和耶路撒冷都属南国，但北国以色列有十个支派，这十个支派仍然是神的子民。所以我们在读列王记的时候，你会发现比较多讲到北国啊，南国讲的比较少。读历代志，南国讲的比较多啊，所以这个你要看那个写的人，所以有可能在写的人是属于北国的人在写的哈。那尽管他们不断的犯罪，对，那神仍然时常差遣先知警告他们，就是要他们回转啊。那关于北国，我们了解一下啊，北国有十九个王啊，之前我们讲过了，那有九个王朝啊，那他们的王没有一个是好王啊，在南国至少还有八个好王啊。那十九个王为什么没有一个是好王？因为他们受了第一个王耶罗波安的影响，就是耶罗波安在但跟伯特利盖了金牛犊啊，所以他们一直持续不断的拜金牛犊。可是神仍然哈差遣先知对他们说话。那其中最有名的啊，在这个先知书上所提到是约拿、阿摩斯跟何西阿啊这三个人。那阿摩斯、何西阿是对北国说话，约拿是对尼尼微人啊，对亚述说话，表示神对以色列的恩典跟慈爱永不止息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先知，你这个越坏的话，反正哎奇怪，神越看顾啊。那还有我们看到的这个以利亚，先知以利亚，对，先知以利沙，他们是在南国服侍，南国犹大还是在北国以色列？他们在北国以色列服侍哈。所以我们看列王记比较多是讲到北国的。好，那我们今天看的就是何西阿跟阿摩斯哈。何西阿的意思记得哈，这个名字很重要，对，他的名字是什么呢？拯救啊，大家知道有个叫约书亚吗？约书亚就是耶稣嘛，啊，耶稣的这个希伯来文就是约书亚啊。约书亚什么意思？约书亚原来叫什么？他的原名是什么？在民数记那边有提到哈，约书亚的原名就是何西阿，啊，何西亚啊，何西阿就是是同一个意思哈。何西阿，所以哎，这个约书亚哈，你的名字叫什么？叫拯救。嗯，这个拯救谁拯救你啊？我不知道啊。啊，我说哎，我给你改名，改成什么？约书亚。约书亚什么意思？你要拯救，不是谁来拯救你，也不是你救你自己，谁来拯救你？耶和华。所以在何西阿加了一个什么？耶和华，就变成约书亚哈。所以何西阿加约书亚，加耶和华就变成约书亚。所以约书亚为什么有这个名字？是摩西给他改的名啊。那照理说哈，你给孩子取名，既然有约书亚，耶和华拯救，对，你要拯救，你为什么不取约书亚呢？为什么要取何西阿呢？这个有它的意义在这里哈。跟何西阿他所要表达是一个拯救的，但是呢，为什么少了一个耶和华呢？为什么不是约书亚书呢？啊，对不对？约书亚不就是耶和华来拯救吗？对不对？为什么少了耶和华？因为你发现何西阿哈，你看到何西阿他所做的这个先知的时候，做的时间蛮长的啊。那个你看他的信息，他主要的信息，如果你读何西阿书，从第一章到第三章，觉得很奇怪。神叫何西阿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娶妻。哎，娶妻啊，哦！神在点鸳鸯，哎，你们这两个就这个一起啊，你娶那个太太，对，神所配合的人怎么样？不可分开哈。啊，结果娶怎么样的呢？娶一个淫妇啊！你们要看那个经文。好，我直接讲过去，你们自己去看哈。你去娶一个淫妇啊？什么什么？你为什么不找一个良家闺秀？怎么找一个淫妇叫我去娶她呢？娶她，而且你要爱她啊！爱她之后，然后她就跟她同房，然后生了孩子。你要给孩子取名叫这个叫这个叫那个，意思是什么？都有她的意思。你叫我娶这个干嘛啊？做这个，然后 最后这个妻子怎么样？红杏出墙啊，然后就跑了啊，跑掉绕跑了啊。那这种你要不要把它休掉啊？犯了奸淫，所以这个妻子就犯了奸淫，怎么办？哇，然后就最后呢，下场不好，他的下场是沦落到奴隶市场啊。然后后来神又跟何西阿说：“哎，再交代你一件事情，你再去爱那个淫妇，再去怎么样，就把
他
买他回来啊，从淫农夫。”不是农夫市场，在奴隶市场再把它买回来，买回来。所以何西阿哦，好吧，他就买回来之后，买回来之后呢，怎么样？然后呢，你就跟他讲说，你当为我独居，怎么样？然后你还是继续爱他，到最后呢，爱他意思就是你要跟他复合哈。那之后呢，这是第一章到第三章是讲到何西阿，而后面呢，从第四章开始，噼里啪啦就讲到啊，你们这个北国啦，怎么样？你们被盗啊，如何如何，就责备他们。你们这个无耻啊！好，其实意思就是做一个对比。
嗯，
何西阿跟他的妻子，啊，那所做这个做的事情，就好像是神跟以色列所做的事情。神跟以色列不是立约吗？立约就好像是结婚婚约，所以他们是就是一体了。那就像是何西阿跟他们结婚，可是有一方怎么样不忠，跑去跟别的情人。然后这个以色列怎么样也是不忠，去拜别神，那拜别神的下场很凄惨，对不对？
对。
后来你将来的结果最后的他们是要被掳啊，但是呢神却跟他们所施的慈爱怎么样永不改变，就好像是何西阿，我为什么叫你去爱再爱这个淫妇，就是要表达我将来还是要爱这个以色列。可是你有个规矩啊，在律法上有个规定，律法上有个规定就是说，如果你一方犯了奸淫的话，这个婚约还存不存在？这个婚约就不存在了，你就要给他休书，要不要把它休掉？你犯了奸淫，你就把它休掉。你不休的话，你也等于是犯了奸淫，因为你跟他发生关系嘛。所以为什么约瑟，记不记得约瑟看到玛利亚怀孕的时候，他第一个想法是什么？把它休掉，把他那时候丢死他吗？不是，因为他是义人，他想暗暗把他羞辱，不想明明羞辱他，啊，他暗暗把他休掉了。所以我们从这里所看到的是，这个你如果犯了奸淫的话，这个婚姻关系就破裂了。所以这个何西阿跟他太太好像就是这样子离了婚。那神跟以色列有没有离婚？也离了婚啊。神有没有给休书给以色列人？有啊，在耶利米书的第三章第八节啊，说我把这个休书给以色列人，表示说神也把它休掉，所以这个家庭就破裂了。这个破镜可不可以重圆呢？
可以。
覆水可不可以再收回来？我们就说不行嘛，哈，破镜重圆，裂痕仍在嘛。可是神不是哈，神打伤的必要什么缠果哈，他要医治哈。神要做的是这个样子。但是在律法上有个规定，有个规矩就是说，如果你婚姻破裂的话呢，啊，你以前结了婚对不对？你就冠夫姓，那婚姻破裂之后，你还能不能冠夫姓？你就不能冠夫姓了。所以神跟以色列人也是一样，耶和华这个名字，对，耶和华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名字。现在关系破裂了之后呢，这个名字还可以再用？我可以还可以说，哎，我是张太太，我是什么的，哦，不行了，因为你跟他离婚了，你怎么还是那个？不是了嘛，哈，你要重新嫁人了啊。所以这个名字为什么何西阿没有耶和华？为什么不是约书亚？因为他们犯了奸淫，所以这个你就不能再用这个名字，就好像是这个我们看到传道书，对不对？传道书里面，所罗门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写传道书的时候，里面没有耶和华这个字，为什么？因为关系已经破裂了。所以何西阿书也是代表说，你跟神关系破裂的时候，你就不能够用约书亚，虽然神要拯救你，但是用何西阿。好，那什么时候这个事情会应验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了，真正的约书亚来了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你看到以色列人哈，他们被掳到外邦之后，他们就好像是被休了，你的嫁妆都没有，不然你的嫁妆是对吧？就是意思迦南地嘛。现在你被掳到里面，什么都没有了，对不对？那可是呢，最后他们不是回归吗？回归之后，你可不可以跟他复婚？你把一个妻子休掉之后，我可不可以帮你跟你复婚？有没有条件？有一个条件，就是如果我把你休掉之后呢， 你如果不去跟别人结婚的话，你为我所独生的话，我将来怎么样可以把你娶回来。但是如果你嫁了别人之后呢，怎么样，那就完了，你再也不能够复婚了。这个条件，这是在《申命记》的第24章里面提到哈，所以这个有这样的规矩。你知道伊丽莎白泰勒，她嫁给第一任丈夫之后，她就规划成为犹太人哈。那她有没有离婚？
有。
离婚有没有再嫁？
有。
啊，有没有再嫁？有没有她的前夫再把她娶回来的？
有。
哪一个？
理查伯顿
，她跟理查伯顿结了2次婚啊。但是她跟理查伯顿离婚的时候，她没有再嫁别人。所以理查伯顿又再不吃把她娶回来啊，所以那还可以。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把你休掉之后，你没有再嫁别人的时候，神可以把你娶回来。所以以色列人以前拜偶像，对不对？到处去拜偶像啊，去拜别神。可是他被掳，也就代表被休了之后，他还有没有再拜偶像？很奇怪，很奇妙的，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再也没有去拜偶像。所以呢，神可以再把他们娶回来，神可以再把他们娶回来。所以这个就是何西阿3章里面讲的，你要为我独居啊，多日你不可以再去归给别人啊，那我还会爱你。所以在末世的时候，你看到以色列记得现在还是神的子女。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以色列人啊，你不要小看他们啊，他们仍然是神的子民。所以为什么保罗说你不要夸口，对他们夸口？很多人讲说神我取代了，我们取代以色列，教会取代，这讲法是不对的啊。因为他没有再去拜别神，虽然曾经被休过，但是神会把他们再娶回来。而且先知书上这样说，保罗书信也这样说，启示录也这样说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何西阿书他所表达的是一个神的救恩，但是在这过程当中，为什么是何西阿啊？那为什么何西阿这样做？那有他所表达的意义哈。好，另外是阿摩斯哈，阿摩斯他的意思是负重担者哈。有时候我们在讲到神的话，神的话就好像是一个重担，人担不起哈。他原来是南国犹大的牧人，他是原来是修理桑树，但是蒙召做先知哈。那就好像是以利沙一样，以利沙原来是一个农夫，对。那也像是犹大的神人，曾经有一个犹大的神人跑去跟那个耶罗班说一些话啊，那指出他们的罪。所以阿摩斯他是宣示北国以色列和周围邻邦的罪，所以他的话是对以色列北国讲的，也对当时的邻邦所说的。所以他讲的内容哈，他也讲到8个预言哈，他有3个信息，他又讲到5个意象、5个应许哈。那他的背景呢，是在耶罗波安2世的时候，那时候是太平盛世啊，他们非常有钱啊，然后他们非常的富裕，国家版图也扩增啊，可是社会上没有公义，充满了罪恶，还有宗教的献祭有很多啊，可是而且他们不断的守节，可是神并不喜悦，神跟他们讲说啊，如果你不悔改，国会被灭亡啊，人民会将被掳。所以他的话很严厉，人家根本不想听。像现在我们哇，我们现在经济好得不得了，对不对？你在讲这些话煞风景的，我们都不想听。哇，我们现在睡的床都很好啊，象牙床啊，或什么样啊，在葡萄园那边啊，太平盛世啊。那所以这个，但是阿摩斯就讲到说，将来神要发生的事，像神要做的事情啊。那阿摩斯跟圣经的有一些书卷有关系，约珥书，如果你读到约珥书的哈。3:16-18啊，那边啊提在阿摩斯书上也有提到哈、啊。那这个耶利米哈、啊、跟哈该书也引用了阿摩斯的一些经文啊，所以这个大家给大家做参考。那新约也引用阿摩斯的经文，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他引用这个的是什么？就是说神要重建大卫怎么样？到他的帐幕，这个就是从阿摩斯啊。如果你看到阿摩斯的第9章啊，所以有些经文我们好像哎，在这个新约很熟悉啊，可是他引用的是什么？是阿摩斯书的话语哈、啊，在第9章11节，到那日我必建造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和得以东所余剩的啊，还有和所称为我名下的国那个字哈、啊，我们新约就翻成外邦人啊，那外邦人称为我名下的这些外邦人啊，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新约的时代的时候， 神的恩典会临到外邦人，也是从阿摩斯这边来的哈。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两个先知，就是以赛亚书跟弥迦书啊。那这个是对着南国所发的预言，神保留犹大的宝座啊，在大卫的宝座在犹大和耶路撒冷，还有在耶路撒冷里面有圣殿的服饰。那犹大的国哈，那将来后来我们也看到，当以色列亡国的时候，他还继续存留了136年啊。所以神对犹大的预言跟启示是一直持续不断啊。那对北国的启示就比较少了啊，那比较多的还是对南国的启示。那我们把以赛亚跟弥迦把它合在一起哈，就是他们两个是同一个时期的先知啊，而且他们的信息很类似。那是都是宣告弥赛亚的救恩、国度还有审判。那如果我们看到以赛亚他的背景，他是个贵族啊，有人说他是王族啊，他是乌西亚的堂兄弟啊，还是一个侄儿，这个样子啊。那他是从王家的层面来宣告神的话。那弥迦呢，他比较是来自乡野，他以平民的角度来看神的作为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把弥迦书当作以赛亚书的这个缩影。那有些话是非常类似的哈，那一个是他们做王的时间，他们做先知的时间很相似哈，神的话临到他们。那有一个最经常用的哈，我们看一下，在弥迦书的第4章，这个是跟以赛亚书的第2章是几乎是一模一样啊。你看第4章的第1节讲，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啊，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那你发现这跟以赛亚书的第2章啊，第2章的第2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要行他的道路，如何如何的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哈几乎是一样啊，所以这边有很多经文，大家回去自己参考一下哈。好，那弥迦哈，弥迦是什么意思？弥迦的意思是谁像耶和华，你看到有亚哈 Mike 亚哈，亚的时候是耶和华啊。弥迦的意思，弥 Mike 的意思是谁像耶和华啊。那有一个米迦勒，大家知道 Mike L 哈、啊、L 是神的意思，米迦勒的意思是谁像神啊，弥迦是谁像耶和华啊。所以本书描述哈、啊、这个神借着弥赛亚启示他自己，跟以赛亚书也是一样啊。以赛亚书也把弥赛亚的这个属性讲得非常清楚啊。所以弥迦是神借着这个弥赛亚启示他的属性，还有他跟他百姓的关系，那并彰显他奇妙的作为啊啊。所以他最后所做的事情是赦免人的罪，怎么样施行拯救啊，如何如何的啊。所以从第1章我们看到他是审判的主。然后第2章看到他是个好牧人啊，第3个讲到他是灵，第4个讲到他是王啊，第5个讲到他是人，他的公义，他的赦罪哈、啊。那如果我们看一下最后一章哈、啊，弥迦书的第7章，第7章、讲说神啊，有何神像你？什么像你？哎，这不是弥迦吗？对不对哈、啊？有何谁像耶和华？哈、啊。有怎么样的一位神竟然可以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啊，不永远怀怒，必喜爱施恩，必再怜悯他们啊，然后将我们的罪踏在脚下，然后投到深海里等等等。我们引用的就是这个，记得讲谁像耶和华能够赦免罪孽啊。所以从弥迦这个意思就是讲到说，哇，我们的神真是不得了，不一样啊。从这个名字的意思，你就知道他所表达的是神他的独特的属性跟他奇妙的作为。好，那另外一个我们看以赛亚书哈、啊，以赛亚这个就是比较长了哈、啊。以赛亚书的意思是耶和华的救恩，所以本书很详细的表明神的救恩。所以有人说以赛亚书它是圣经的缩影，它总共有66章啊，那刚好圣经有几卷，66卷。那你读哈、哦、以赛亚书的第1卷到第39卷，哇，都是在那边审判啊、责备的话， 所以我们听起来很像旧约，对不对？然后从第四十章开始一直到六十六章二十七卷书，哇，那边讲到说你来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他们受苦的日子过了什么的哈，这个很像新约，对不对？也好像是施洗约翰出来所说的话哈，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就是这个第四十章开始所说的话，就是这个样子哈。所以我们看以赛亚就是说啊，那他所要表达的，你可以从上卷啊一到三十九章好像在讲旧约，四十章到第六十六章好像是讲新约哈，这个也真的是神所这个安排的哈。那他的预表，以赛亚书是旧约中最详细完整的预言弥赛亚。你发现弥赛亚从他的出生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对，这个字这个经文就是出自以赛亚书哈，讲到他的服事哈，他的服事，讲到他的救赎哈，最后他担当我们的罪孽，后来他从死里复活等等的啊，这些以赛亚书都写得非常详细啊，这个我就不细讲了啊，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看看啊，那个讲解以赛亚书的这些啊课程。那这个话都是在七百年后都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啊，然后以赛亚他也预言弥赛亚还有荣耀的降临，所以也印证末世所要成就的事。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以赛亚书，你看从后面看好了啊，从后面看我们就觉得哎，好像真的是讲到末世的东西哈。如果你看六十五章哈，六十五章的第十七节，看啊，我造新天新地，有没有？我们讲新天新地在这边所提到了哈，然后这个讲到最后，这个当审判过后哈，最后一节。六十六章的第二十四节哈，二十二节又再一次讲说，你看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要照样长存。我们看新耶路撒冷就是用那个他们的名字所写的哈。二十四节，他们必出去关怀那些违背我人的尸体，那边有提到硫磺火湖，记不记得哈？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啊。所以从这里看到启示录，如果你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一定有很多会引用到以赛亚书的话啊，因为很多事情还没有应验。好，接下来我们看讲到外邦的信息哈，那这我们就讲到厄巴迪亚书跟约拿书哈，那神对他的子民说话，他也对外邦人说话，就像他对埃及说话啊，他也对巴兰说话等等的。那神也借着他的先知说出外邦的预言，表示神要借着外邦人显出荣耀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哈，以前神的百姓只有一个，就是以色列民。可是，在新约之后呢，神的百姓就是全世界万国万民哈。好，那约拿呢？哈，我们知道约拿他的意思是鸽子，啊，他是鸽子。这跟鸽子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有关系哈。我们如果要悔改，需不需要圣灵让我们扎心，对不对？那这些人怎么搞的哈？哦，没有事没事，怎么讲了一句话，他们就悔改了？你有没有觉得这是一个神迹啊？神迹。还有约拿哈，这个他被鱼吃掉啊，然后又被吐出来了哈。
三天三夜
，他死了没有？
没有。
哦，他气可以憋气是不是？他是八摇人是啊，他死了哈，因为耶稣讲到说啊，这个人子啊，约拿怎么样在三天三夜在鱼腹里面，人子照样也要三天三夜在地里头。
嗯，
人子就讲到耶稣，耶稣在地里头他死了没有？
死了。
如果他没死的话，那约拿也就没死。如果你说约拿没死，耶稣也就没死。如果你讲耶稣没有死的话，你就是异端的。啊，耶稣他是死了，他是从死里复活啊，不然的话他只是昏迷。昏迷状况啊，那不对啊，他是已经死了。所以我们看到他第一次是差遣约拿的时候哈，人他悖逆，那但是神他恩典会临到他，让他从死里复活哈。那第二次临到约拿的时候，人就悔改了哈。当人悔改的时候，神的爱啊，那就临到这些人的身上，神怜悯了，对不对？那大家是不是很欢喜快乐？有没有人不高兴？有没有人很愤怒的？就是约拿，这么坏的人，你为什么要救他？我就是要看你怎么样把天火，反正三次索多玛、恶魔拉，你降天火的时候错过这个机会，现在不会错过吧？他们比这个索多玛、恶魔拉还坏，对， 结果神竟然没有，他就发怒。这里也讲到说神的怜悯，神会不会后悔？这里就说耶和华看到他们这个转离离开他们的恶行，他就后悔了。约拿也说，我就知道你会后悔。那其实神的后悔其实看着人的，如果人悔改的话，神就不降所说的灾。那但是人如果继续犯罪的话呢，你悔改，现在悔改以后再犯罪的话，神会被审判，审判还是会追着你。所以后来尼尼微还是被灭了，但是不是约拿那个时代，他是在纳洪那个时代。所以纳洪，我们另外读的一个小先知就是纳洪，他在尼尼微宣告尼尼微是要必要毁灭。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拿很有意思，他比较多叙述的形式，在这当中有很多属灵的意思啊。那另外一个就是厄巴底亚，就是刚才跟大家讲的，厄巴底亚的意思是耶和华的仆人，他是旧约最短的一卷啊。那他跟这个以色列人之间有些历史的恩怨啊。当犹大灭亡的时候，毁灭的时候，有以东人在那边幸灾乐祸，所以他就说怎么样，审判要临到你们。那属灵的意思呢是什么？就是其实以东跟这个雅各，对，以扫跟雅各其实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有吗？不只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而且以撒的子孙，跟以撒是蒙应许的子孙，对不对？可是竟然会天差地别，一个什么样没有得到产业，一个什么得到神的丰富的产业。问题在哪里？问题在有一个怎么样轻看神的应许。所以这故事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看一下，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的很多，我们现在是不是基督徒？
是
基督徒。保罗说我们现在成为基督徒就像是以撒一样，是按着应许做儿女的，我们像以撒一样，对。照理说我们既然像以撒，以撒所生的我们也都应该有了嘛。结果以撒生的怎么样？有的有，有的没有。所以我们现在成为基督徒，你包拯一定会进天国吗？有没有被关在门外的？对，有很多称呼我主啊主啊，这些人是不是基督徒？这些是基督徒，你口里承认，这些都得救的，可是他们却没有进天国，他们没有遵行神的旨意。神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大的要服侍小的，你要怎么样怎么样，他没有做到。所以你是基督徒但是却不能进去的。以扫他就是一个预表，以东就是一个预表。是怎么样的预表呢？就是你是蒙应许子孙的后裔，可是却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产业。雅各得到产业，他没有得到产业。所以以厄巴底亚书后面讲到说这个产业归给雅各，必有火来烧这个以东，他的那些他就一无所有了。所以就好像是你被关在门外的情形。所以我们看这个也看到一个属灵的意思。以扫他是蒙应许的子孙，可是却没有得到所应许的产业，最后他没有得着的时候，就他会失去祝福，最后他是哀哭切齿。然后就好像是被关在门外哀哭切齿一样。你看，我们看一下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十四节。他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我们有没有得到神的恩？但是会不会失去呢？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叫众人染了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的长子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读这个你只表面上读到这个，你要知道他的背景，你要知道他属灵的意思，你读起来就有意思。记得做仆人，做仆人你就成了雅各，你就成了大的。所以我们看到雅各好像是小的，其实不是，他是成了大的，因为在神的眼中，你服侍人的这个才是大，他没有说先出生的那个叫大的，他是说你服侍小的，你服侍你众人，你就是大的。所以这个也符合那个耶稣所说的原则。好，最后我们就看这个结论。神借着先知说话，有些话似乎是针对当时所说的，但神的话是永恒的，天地都要废去，他的话却要永远长存。 许多先知书的历史和背景很难考证清楚啊，但是神的话本身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不一定要去考察它的背景，不知道也没关系，记得啊，从它的内容，从先知的名字这个来去体会啊。那若被圣灵开启，你便可以从先知书中看到神的属性和神的作为，也可以认识耶稣基督啊，从神的警告、安慰、责备和审判的信息印证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中，我们可以经历听到神说话，使我们的信仰不再是风闻有神，而是亲眼见到神。好，先知书不容易读哈，但是你就去读哈，神会给你恩典，然后听到那微小的声音哈。好，我们就讲到这里。